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同心来到主的脚前来祈求，愿主圣灵在我们这个交流会聚会的当中，从头带领我们到末了。求主自己做这聚会的主人，求恩主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生命的焦点，聚会的焦点，都集中聚焦在我们的主的身上。主，我们知道这世界是动荡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平静也不平安，无论在每一个不同的层面，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要在这样的动荡的当中生存，若我们没有主，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往前向前走。谢谢主耶稣，你是我们脚一切的亮光，是我们的牧者，是引导带领我们进入到主你那属灵属天的国度的里面。纵然我们要面对动荡的世界，但是在主你里面，我们才真有真的平安。谢谢主耶稣，要将今天这个聚会仰望在主你的恩手，愿主你施恩带领我们，无论是要讲见证的姐妹，主啊，我们知道当我跟他们交通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激动的要来讲见证，见证主的荣耀，见证主的奇妙，见证主在他们当中所做的那荣耀的事情。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就是亲近主，在大本的72首。我们需要亲近主，因为亲近主是我们的福分，因为主是我们亲近的对象，而且主也常说他属于我，我们也属于他，如此的亲密的关系，这才真正的能够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主的手，那最稳妥、最妥当，最能够使我们平安。这一首第一节就第一首就讲到说，胜过朋友和性命。你是我的永远的福分，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主以外。我们一起用心灵、用心来吟唱这首诗歌，但愿在吟唱的当中，圣灵就在我们灵的深处不住地敲击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去体会主的同在那么的美好，主的同在让我们才能够真享平安。感谢赞美主，你是我的永远福分，胜过朋友和性命。我尽守这旷野都城，就只愿与你同行。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我尽守这旷野路程，主啊，愿与你同行。我不贪求舒适快乐， 舍弃一切名与利，甘愿忍受任何苦难，只叫我主与我同行。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甘愿忍受任何苦难，只是求与主同行。令我心波谷中幽暗，被我安度狂风波，直到进那永生天门，愿我人与主同行。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直到进那永生天门，愿我真与主同行。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直到进了永生天门，愿我人与主同行。感谢主，这个副歌这里说，直到那永生天门，愿我人与主同行。但前面第二节的地方有提到说要不贪求属世的快乐，舍弃一切名与利，接着说甘愿忍受任何苦难，只要主与我同行。这是何等的生命能够纵然在苦难的时候，记得周牧师在他那个基督徒的内在生活里面，应该是更深经历神的洁净了提到神有时候会把苦难给我们，疾病给我们让我们去经历它，但是并不表示说神他遗弃我们。因为当我们人在处境安逸的时候，要他来亲近主是谈何容易，不容易的。常常就是神借着这一些难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去体会我们需要主，我们必须要亲近主，唯有亲近主，我们一切的这一个难处才能够在主的恩典里面得以让我们能够领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感谢主。那所以这个后面这个最后一节的这一个副歌讲到说，直到那天门，那永生天门应该也是在第三节的那个永生天门，我们可能要去思想一下，或许作者写这个词句的时候，也许他是指着说将来我的身体肉身安息了之后，那么我要去进入那个永生的天门或许作者是在形容这样子的一个意境。但是我们如果说每个人要到了那么生命属世的生命没有了才亲近主，那我们这个生命就是跟主的关系不是人生生命最后一口气才建立，我们应该有生之年，就像诗篇最后的那六篇都一直在讲敬拜神，凡有气息的 都应该起来赞美赞美主，来敬拜主，是有气息的。这这里所要讲的，我的体会就是，我们只要有一口气，我们就是在天门的进体，永生天门的每一个时刻，都是我们在进入永生的天门，倒不一定是指着我们生命结束的那一天，而是就在现在，此时，就是此刻，我们就在进入到这永生的天门的里面。纵然前面的形容说我们会碰到难处，我们会碰到一些的苦难啊，就像周牧师所讲的，我们会碰到疾病，碰到困难，碰到难处，碰到苦楚的事情，但是神的门是永远张开的。我们也常听人说这一个苦难所带来的是一种变相的祝福，我想它有它的道理，所以苦难带来一个祝福，我想这有它的道理。但是要知道的一点，对神的观念要有正统对神观念的信心啊，知道神从不撇下我们。诗篇有讲到神不睡觉不打盹，他一直他就眷顾着我们，用他的眼目看着我们的需要。以前我们在过去的信仰对神的那个观念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就是总觉得圣洁的神、公义的神是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啊，活在上帝的眼目里面，要当然神是叫我们有敬畏的心，要静静沾沾静静的敬畏神，但倒不一定是说神是那么的可怕看着我们的错哪一个地方不对，他就马上惩罚，哪一个地方不好，他马上就责备。当然他所爱的他必责备，他的责备是因为让我们的生命活出来合神的心意。我们都知道大卫犯罪，为什么主万军的耶和华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犯罪是人原罪的问题，耶稣来帮我们解决这个罪，赎罪了。但是会犯罪是因为原罪的影响，让我们的旧造的生命仍然蠢蠢欲动，稍一不留意停留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我们自然人的生命就会冒出来。所以会犯罪，但是大卫犯罪，而且犯的严重的罪，神还是说大卫合他的心意。那是什么呢？那是他对神的观念，敬爱神、敬畏神的观念，是一站在一个正确的正确的对神的观念。他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什么样子才是让神喜悦的。那也不正是我们只要稍稍放下自己，丢弃自己，不要有自己太多的自我意识，自我为中心。那前一阵子我有讲到老子讲的无有无有跟我们基督信仰的无有有一些不一样的。那个无有相同的地方，就是要自己不要太抓住自己的观念，抓住自己的旧造生命，这是基督信仰耶稣在教的想要得着自己的生命，就丧失生命当你愿意褪去那个生命，才能够得永生的生命。所以他们讲那个无有，就是我们就是说要 虚己，要这一个背起十字架，天天要钉死自己啊，跟他们讲的哲学，这个老子的哲学不太一样的啊。我们是虚己，当然也是要空。那空，我们却是因为被圣灵满，而我们自己没有了，我们的老己的生命空了。那么，耶稣的性情内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保罗讲那一句话很有名，而且也很鼓励我们，就是如今我活着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刚刚我说大卫虽然是个犯了严重的罪，但是神还是说他合他的心意，因为神爱我们。今天我们纵然不是大卫那一位大有智慧、大有权柄、大有财富的大卫，但是今天我们拥有的是什么？我们拥有的是神的一切全部的所有，因为他就在我们里面。那一位无限量的丰富的神，那一位无限量的荣耀的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既是这样的丰富的人。那么这样丰富的人是因为我们跟他有亲密的关系，我们跟主所建立的关系是绑在一起的，被他的生命整个占有了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他的心意。所以或许我们没有像圣经，在圣经里面提到说神看大卫如此的心和他的心意，神没对我们这么说，但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追求跟主的建立这一个恢复亲密的关系，我们的生命越有神的分量，越有神的身量，有基督的身量，我们就是越合神心意，因为越有神的心意就越没有我的心意，神的意念就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常常忽略了神是有无限的意念的丰富，我们却常常用自己的意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生活，掌管我们的这一个家庭等等啊，工作事业，这些就是要完全当作活祭献在主的面前。我一切的意见以主的意见为意见，我在主的面前我就跟随着圣灵的感动，没有我自己的感动。这就是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全然跟主的生命连结，而且越连结越没有我，我们就越有主，越有主，那么就越有主的那个，越明白主的心意。那我们也常讲说怎么连结啊？几个礼拜前林师母问我，你常讲连结，那没教怎么连结，怎么连结呢？你要讲清楚啊！这个话我就一用主所说的，说想要拥有我们自己的生命，就没有办法得着永生的生命，永生的生命。那么连结就是放下自己。我刚刚已经有一稍提到了。就是没有我，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就是他的。这个虚心我们都知道，就是心灵越没有企图心的人，越连结在基督里面，因为越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有基督的意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换句话说，我们被基督占有了， 这就是个连结。如果你凡事碰到事情就用我们旧的观念、旧的经验、旧的很像成功的经历，都用这一些的话，不是用神的。所以为等候就奔跑的人，就是一个跟神没有连结了，因为他都是用自己的，用自己的企图，尽自己的意志力，不是出来自于基督，基督的来不是来自于基督的心意，这就是啊那个稍做一点连结。我想今天要先请两位姐妹来分享因为我当跟他们交通的时候，我看到听到他们心里面是一份很热情的要来见证我们的主的作为，我就觉得感谢主，这是多么美的事情，要多做见证，为主做见证是很美的事。我想第一位先请 Cindy。
好，
感谢主，
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今天其实非常的高兴，因为这是我第二次来做见证，为主做见证真的是非常的开心，我今天要做的见证呢，是关于生命正在改变生命的见证。我有一个表妹，她从小和我的关系是最好的。她高中的时候呢，去了英国留学，现在在那里生活。她现在有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她的先生一家几代人都是基督徒。她和我说，她当时到了英国以后，没有被那些物质的生活和其他外部的事物所吸引，但唯独圣经中的话语有吸引到他。他会常常去翻看那个圣经，然后把一些美好的句子就摘下来。他曾经也去过教会，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呢，现在就没有去了。目前他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教会，甚至想他明年再开始去寻找有没有合适他去的教会。我接下来就是要说的是，圣灵是如何来吸引我表妹的。今年就是2023年3月份的时候，我和妈妈刚刚读完牧师的《安静等候神》，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写的实在是太好了，所以我就想，这么好的书，我为什么不分享给我的表妹呢？因为我知道我的表妹，她也认识耶稣，于是呢，我就把《安静等候神》的电子版本就分享给了她。过了两天，我的表妹她就回复我说，她说，姐，你知道吗？你分享给我这本书的这一天，刚好是我的生日，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生日礼物。单单看到书名，我就被它吸引。过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我表妹发信息给我，她说，姐，我昨晚梦见你了，你在梦里有跟我说话，而且说了很多话，但是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然后我听了，我就回答说，我说一定是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你太想我了吧。我说这样吧，我们哪天有时间就可以视频一下。我表妹欣然答应，她就说，那就这个礼拜六吧。我说好啊。于是在星期六，我忘记了是几号了，我们就 在线上开始了第一次的视频聊天。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很久很久没有见面，但是我们聊天的内容全部都是主耶稣。我让我的两个女儿分别读了几节诗篇给她听，她听了很惊讶，她说他们的普通话怎么会这么标准，而且没有口音，很好奇他们是怎么学中文的。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们每天都有家庭教会，主耶稣就是他们的中文老师。在他们小的时候，4岁到6岁时就开始每天一节经文。现在呢，我们箴言读完了，正在读诗篇。我还每周分别带领他们一对一的安静等候神。然后我还和他分享了很多我们信主的经历，他听了很开心，也和我们分享了他的经历。但是因为当时教会的一些原因，他还没有受洗。现在他的孩子们会跟着他的爸爸每周日去教会，但他没有时常跟他们一起去教会。通过我们的视频聊天，我表妹说她看到了我和妈妈身上的变化，和以前不一样了，但她能感受到我们身上那种稳固而坚定的信主的信心，是她身边那些信主的基督徒身上很少看见的那种信心。虽然那天我们视频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都不觉得聊了很久，因为聊耶稣太开心了，而且时间过得很快。第一次视频聊天后，我跟我表妹说，真的没有想到我们今天就是聊得会那么开心。然后我表妹也说，她说是啊，我们聊的全部都是主耶稣。她说姐，这样的一聊一句，我们能不能每周六都来一次呢？我说当然好啊。所以第二天她那边的时间是星期日，她就和她的家人一起去了教会。因为她跟我说，和我聊了耶稣以后，他突然就很想去教会了。感谢主，我知道是神在吸引他，因为我觉得我和我表妹沟通以后的那种喜乐一直会延续到我们下一次的通话。然后第二个星期六，我和我表妹就述说了我们信主以来的很多的见证，真的是有很多，感觉说都说不完。我表妹听了也很羡慕，她问，她说姐，你和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喜乐，这份喜悦是哪里来的？你怎么会那么开心？我说这个喜乐就是主耶稣通过你给我的啊。然后我们间的交流就变得越来越频繁。现在我们不仅仅是星期六，我们每天只要一有空就聊几句，时时分享，时时赞美主。有一次表妹告诉我说，她说姐，你知道吗，当她在好多年前离开了以前的教会，感觉心里没有方向的时候，那时是因为我因着圣灵的感动分享了安静等候神给他。当他一看见书名安静等候神这五个字就很感动，因为这正是他当时最需要的。后来神也带领他和我联络，和我和妈妈现在很频繁地聊耶稣。 让他看到我们虽然信主的时间不长，但是能在4年的时间里有这么大的变化，他感到很惊奇。我想我和妈妈身上的这种改变离不开牧师们和我们组长的教导和团契属灵弟兄姐妹们的带领，最主要的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我的表妹每次和她还未信主的爸爸妈妈通话的内容都是在聊我们，而且她说她忍不住的要聊我们，谈论在我们身上发生的这些见证。我听了很感动，第一个感动是我觉得神真的是很爱我的表妹，因为是神先爱她，为她预备了一位信主的先生，一个美满的家庭，一个那么好的基督徒的家庭。而且在她找不到方向的时候，我把牧师的书分享给了他，神一直与他同在。第二个感动是马太福音19章30节，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一直觉得自己信主的时间很短，自己也没有什么很大的作用，但是神他现在就会使用我来吸引我的表妹，带着她一起来学习，在灵里相互建造。第三个感动是，神也是那么爱我表妹的父母。我相信，虽然我的舅舅舅妈，虽然还未信主，但是神一定在他们的心里做着非常奇妙的工作，他们也一定会通过我表妹身上的变化来相信我们的主他是又真又活的，他是唯一的神。阿们。就在上个月的时候，我表妹跟我说他决定要受洗了，因为马可福音16章16节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我当时听了好开心，赞美主，荣耀归主。现在我的表妹他们也开始了自己的家庭教会，并且神借着他们的家庭教会在不断给他们见证。第一个见证就是有一天他们因为那天很晚了，他的先生因为也工作很疲惫，就说我们今天就不要家庭教会了，太晚了。我表妹却坚持说不行，她说哪怕我们读几句也行。所以他们那天就还是有家庭教会，他们那天正好是要读那个箴言，我表妹她想从第一章开始，但是她的小女儿呢却非要从第三章，于是大家就一起读了箴言的第13章。当天晚上快要睡觉的时候，小女儿因为什么事情不听话闹脾气了，然后我表妹就突然想，哎，正好就是他们读到的箴言的话可以来教育她的小女儿，她就马上用箴言第13章的话来教育她。然后她的小女儿一听，她说对呀，正好就是他们刚才读到的内容，她就立刻安静下来乖乖听话了。第二天我表妹的先生就对我表妹说谢谢他昨晚的坚持，并赞扬他们现在每天的家庭教会，就是我表妹的来这样的带领做得很好。 接下来，他们又有了第二个、第三个见证，几乎每天都有。我表妹之前说她没有什么见证和我分享，但是她现在跟我说每天一个见证，因为神借着箴言里的章节，印着他们每天发生的各样的事情，在对她还有对她的家人说话。神就是如此爱着我的表妹，吸引着她，带领着她，她的生命也正在改变他家人的生命。不仅如此，我觉得我表妹的生命也在改变着我，因为她和我一样，她也是两个女孩的妈妈。她的孩子们和我的孩子们一样，也会，就是有的时候闹矛盾，有不听话的时候。有一次，我问我的表妹，我说，在你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说你会发脾气吗？他说以前会，特别是在他得 COVID 的时候，他说现在不太会了。发脾气对自己的身体也很不好。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用什么方法来缓解自己的情绪吗？他说他的老公的方法就是深呼吸，每次只要深呼吸3次，脾气就会被压下去。但是他的方法不一样，他每次要发火前呢，他就会想到主耶稣对他的教导，就是不要轻易发怒。他只要一想到主耶稣的话，就会那个把那个他的那个脾气，就是给压下去，他就不发火了。而且他说，他说只要我们每次发脾气，就离主耶稣越来越远了，离撒旦就越来越近了。他说他觉得这个方法挺管用的。现在，每天我也在用他的方法操练，因为每次在发脾气前，我就会想到，我也来用表妹的方法来控制自己的脾气，觉得还蛮管用的。感觉现在，和女儿们的关系也比以前更亲近。感觉我们现在家里也有越来越多的爱，也有时常有爱的抱抱，有很多爱的言语。我还觉得我自己身上的变化，就是我以前一直其实都是一个很安静、很不爱说话、也不太会说话的人。就连平常和大家聚会祷告的时候，我看大家祷告的那么好，我想我要说的大家都已经说了，我就想啊，那就算了吧，我就不祷告了。但是每次我和我表妹交流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话是源源不断的，一个人可以讲很久。感谢主，让我知道和我表妹说什么。只有主知道需要和我表妹说什么，哪些话是她最最需要听的。我现在还特别喜欢做见证，因为觉得特别的开心，忍不住要为主做见证，包括这一次也是我自告奋勇的跟林牧师说：“林牧师，我要做见证。”因为赞美主，觉得要做的见证说都说不完，哈利路亚！而且我相信我这个每天不断被更新的生命也会改变更多的生命，而且我也相信，远在英国的表妹，她的生命也在每天不断被更新，而且她的生命也会来改变越来越多的她身边的人，还有她的父母。感谢主，我的分享就是这些，谢谢。
好，很感谢，谢谢你。 我知道你信主，一信主的时候，就在周牧师这一份水流里面被保守了。这真的是很有福气啊。像我们这一种人啊，都背了很多老旧的信仰的这一些包袱，然后再来走进入周牧师带我们走这一份水流，我们都走得很辛苦，因为我们掺杂太多了，要割舍的，要丢弃的，就很多很多。所以你真的是比我们都还幸福啊！就一下就让你进入到这一份水流里面，而且是周牧师在带的啊！真的感谢主，我相信神会继续的祝福你啊，祝福你那两个妹妹啊，我想真的很感谢你今天帮我们讲的这一个见证，有一个圣经的经文这么是写着说，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说，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前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的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感谢主。我为什么提这一节经文呢？就是真的感谢主，神要保守 Cindy 啊，跟钟阿姨，他们将所听的，起初所听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前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就是父子，圣子子的里面，也必住在父的里面。这何等的宝贵的一节经文！这个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跟约翰福音书是针对一些敌基督跟异端的。那感谢主，我知道我们还有其他的人也是进入到周牧师带的这个团契，信主就在这个团契里面啊，非常的很纯洁，很单纯。没有掺杂，像我们这一种从早就信主了，就带了好多各个不同的教会的包袱，要来走这一个落真言，那真的是进不去哦，一定要丢丢丢，一直对付，一直弃绝。感谢主，心里神要祝福你，让你跟孩子们跟妈妈在主的恩典里面啊，真的是谢谢，感谢主的恩典。那谢谢你，我想这个时候要请开心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见证，他们的见证好不好？
谢谢牧师，感谢神啊，请牧师也帮我看着时间，如果我讲过了，提醒我一下。哈利路亚，赞美耶稣。那 Cindy 讲的是他和他的家人生在这个很单纯的爱耶稣的这个大家庭里的见证。那我呢，今天的感动是来见证一小群人生在这个大家庭里的见证。那今天我现在在一个很美的地方，有姐妹提醒我说，4年前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让这里就像纽约的营地一样，成为休斯顿的纽约营地。哈利路亚，那一年我们的主题就是来要耶稣。 所以我们这一次圣灵又指示我们来到这里要耶稣，乃是指示我们这一小群人，因为今年这个时候是伯大尼团契的六周年。六年前周牧师在的时候，他在休斯顿2017年开了一个内在生活的第一特会，也是在休斯顿的第一次。那个特会之后，他就召聚了12位弟兄姐妹，鼓励大家要把这一份在休斯顿继续的传扬，不是特会完了就没有。所以后来，那这里面就有几位，三四位走出来，开始在圣灵的带领下，开始这个小小的团契，也是从家教会开始的，但是是有小小的几家人。感谢神，这六年走过来，就像林牧师说的，好像就是在一个不断的倒空、丢包袱、被修正的路上，有时候岔出去了，但神的手又带回来，就是这样一个情形。那今年就是神所做的一个大手笔，就是把这一小群渐渐的走走走，人越来越多了，也可能岔出去的越来越多的各个方向的，然后神就亲自的借着今年六月份对林牧师、凤莲牧师还有达拉斯同工他们来这一个聚会，让我们的眼目又回到耶稣的身上，耶稣成为我们的意象，基督是我们的意象。这首诗歌在这个六月份这个特别的聚会之后，我就听到有的初心的姐妹们说，这首诗歌常常在她的里面。哈利路亚！那这个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跨年退休，又是一个更深的回转。那一个月前，菲利普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讲到重修祭坛。那我知道，那是对六月份的一个更深的回转。那也请大家也为我们这几天的聚会祷告。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已经体会到圣灵在我内心深处要更深的带我进入他的自己，更深的从自己里面出来。那这个都是一个概括，我今天想要见证的，特别是我从两家人身上看到的见证。那第一家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周牧师的小儿子周约翰弟兄，还有他的妻子木兰姐妹。那他们能够来到我们这个伯大尼，本身也是神的手在带领这个在这个水流里生的小团契回转向神起初心意的一个作为。那这个事情要从去年开始讲，就是2022年的2月份有一次周约翰弟兄第一次跟我们联络，说要来看看我们，参加我们的聚会。那一段时间呢，就是他每个月都有一个机会出差来我们休斯顿。那一年前其实牧师在的时候，他 他就有这个机会，然后牧师就有开始问他说你去多久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说每个月一次。然后其实事后他回想，当牧师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牧师心里一定就已经想到我们了。但是2021年的时候他来每一次都是周中，只有2022年的二月份那一次他是周末可以在这里，所以他就问我们想要来看我们。那这是他第一次，当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弟兄姐妹就很感动，有的弟兄姐妹一看见他就哭了，因为一看见他就看到周爸了，然后好像神就开始在做那个回转，带我们回转的工作。因为特别在周爸过世以后，大家都很迷茫，这个团契要变成什么样的，有的人想把这个团契变成那样，有的人想把这个团契变成这样，东拉西扯。但是好像那是一个第一次的回转，让我们回到起初的理念。那后来这个周约翰弟兄每个月都来一次，来一次，他一来我们都觉得非常有神的同在。然后有一次一个姐妹说，那一天他进来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唱歌，也没有敬拜，就是安静在那里。那一次周约翰弟兄来，然后他一进来他就想哭，他说他一进来就想哭。然后所以我们每个月都期盼的周约翰弟兄来，把神的同在更多的带来。可是到了11月份2022年的11月份，结果公司突然告诉他说他以后不能像过去那样每个月来。然后当时听到的时候，我们当中伯大尼弟兄姐妹同工当中有的人就说，哦，那怎么办，他以后就不能来。那有的人呢，里面却有不同的感动，主耶稣要带他们搬过来。然后他们祷告以后，他们里面好像也是有一个这样的领受，神不是让他们不要来，而是要重新指示他们，要有一个新的路。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两夫妻就开始为这个寻求祷告。那周约翰弟兄他至少领受到了三个印证。第一个印证就是他有在牧师过世以后参加每个周一利居屋教会的牧者团契。他参加那个团契的时候，有一天有个牧者就分享到说，地理位置的变化是属灵服饰的改变的契机。然后这觉得这句话好像就是神那一天对他讲的，讲到要地理位置要改变，神要有新的服饰开始，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第二个印证呢，他去国际祷告殿专门为这个事情寻求主和祷告，然后他很清楚的领受主跟他说去。那我也有听说神也特别让他在异象里看见我们伯大尼这么多的孩子，这一群的孩子。然后第三个印证就是有一天神借的诗篇92篇13到15节对他说话，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枝降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所以在他的感受里面好像就是他现在年龄已经大了，可是神却要带他来结果。然后木兰姐妹，她的妻子 木兰姐妹是一个很不喜欢搬家的人，所以是很难让她改变地理的位置的。但是神是奇妙的神，他要做的事一定会做。所以当众弟兄有感动以后，木兰姐妹就问主，她祷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主啊，如果你让我去，请你启示我你的计划，你的愿望。第二个祷告，她说，主啊，我是不想去的，除非你与我同去，是你亲自的指示。所以他就两个祷告，然后神非常的奇妙，就启示他撒加利亚书四章九节。撒加利亚书四章九节这句经文非常奇妙的，就把他这两个问题都回答了。四章九节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是神要立这殿的根基，神要差遣撒加利亚。所以好像两个问题他都得了答案，那所以他里面有确据，然后他又在求神说，神啊，那如果你带我们去，你要不要给我们一个房子呢？因为他们搬到达拉斯的时候，他祷告问主，神很清楚的告诉他们不要买房子。所以但是神要指示他们来休斯顿呢，他就问他，因为他们一直没有买房子。然后神就非常的奇妙的预备带领，就是让他们买房子。十月份的时候，木兰姐妹就是2022年十月份，她在网上看到一个房子，然后她非常的喜欢，而且价钱非常的便宜，性价比达拉斯比奥斯汀都高，她觉得非常的惊讶，为什么休斯顿的房子这么好买，这么便宜。然后他就按手在那个房子上，他说，神啊，求你把这个房子留着，一直到12月30号，因为他们只有12月30号，全家孩子回来才有时间来看这个房子，所以必须神要给这个房子留两个多月没有人买。然后非常的奇妙，这么好的一个性价比那么高的房子，神就给他们留到12月30号。他们全家一看就非常的喜欢，然后这个房子是1月30号过户的，那几天他们来的时候刚好1月30号是周牧师过世的纪念日，主耶稣是在两年前的那个时间，应该是两年前，对，今年的1月30号，所以周牧师是两年前那一天被主接走了，所以好像又是一个印证。然后他们2月下旬搬家的那个礼拜，正是2022年2月份他们第一次来到伯纳尼团契的那个礼拜，所以好像一切的事情都在印证神要带他们来建这个殿的根基。那这一年神就照他的应许让我们看见他的作为，让我们看见这个团契在归正在扎根，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那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也知道，我们这里孩子非常多，男孩也很多，调皮的孩子，有问题的孩子更多，所以很难。有一次周爸还在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去到他家里，把他的家里孩子都闹翻天了，但是他一回来，从外面回来，他说这才是充满生气的。 但是他们都领受了我们的孩子，所以他们迫切地为我们祷告。然后那个礼拜我们团契聚会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格外的乖，格外的平静安稳。但是今年当这个周约翰弟兄夫妇刚刚搬来的时候，我们的团契孩子又更多了，人也更多了，也问题也更复杂了。他们刚来的时候，我们团契前面安静等候神，有的孩子在地上爬，有的孩子两三个一起坐那玩，然后安静等候神的时间大家很少来，坐不住，然后神就做奇妙的事。现在你再来看我们这个团契，周五周日前面的安静和敬拜，大家非常的享受，孩子从婴儿到青少年都坐在那里。当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我们每一次团契的聚会前面安静和敬拜一个小时，然后星期天去主日信息完了，后面安静半个小时，后面很多时候连福音朋友都是坐在那里，所以圣灵做了非常非常奇妙的事。包括上个月我们团契有大概是十位，如果没记错是九个孩子受洗，那其中有两个是 Cindy 他们那边的，他家的两个女儿也一起来我们这里受洗，正好是菲利普牧师的那个特别聚会，可能是我们团契就九个，不加他们就有九个，我回头可以补充，会发在群里给大家，我再去查一下。感谢神，其中有包括最调皮的孩子，最调皮的男生，最难带的，神都在他们里面做了，圣灵做的真的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我还想为纽约营地做一点见证，也是怀着感恩的心。我们孩子的转变，有包括周弟兄他们来了以后，圣灵所做的奇妙的工作，包括他们夫妇非常迫切的带祷，那也有纽约营地，神界的纽约营地所做的奇妙。因为我们今年夏天的时候，我们带了很多的孩子，我们好像去了18个孩子，第一次超过了马里兰教会，就是周牧师原来建立的教会，我们去的孩子人数超过了他们，然后其中包括最调皮的孩子。可是这些孩子，最调皮的孩子到了纽约营地，他们在纽约营地的聚会里面痛哭流涕。那十岁九岁的孩子最顽皮的，在那里在圣灵大能的工作下痛哭流涕，所以他们回来以后都不一样了，很大的不一样。真的，人一见遇见耶稣一定会改变，我们不改变就是我们不够遇见耶稣，或者我们的耶稣不够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神。那还有众弟兄木兰姐妹，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很多耶稣荣耀的生命和性情，我看到他们的谦卑，他们的爱，那个基督的爱在他们身上非常的丰富。我看到他们两个生活非常的节省，对自己的生活很节省，就像周牧师和周师母一样，但是对别人，对弟兄姐妹非常非常的慷慨。他们两夫妻只有一辆车，他们家还有第二辆车是周爸留下的，很老很旧的车，现在是留给他们的大儿子，他们就一个儿子，留给他们的儿子开，但是他们两夫妻只有一辆车。但是我想神就是借着这一辆车也让他们的生命被更深的磨练和造就，他们的车常常出问题， 所以这段时间他们的车又出问题了。然后今天昨天晚上他分享的时候还讲到，你得到一辆车一个新房子要感谢神，但是当你的车坏在车库，当你的车不能开，你没有车可以来聚会的时候，你能不能感谢赞美神？我看他们的生命都是喜乐和满足的，没有任何抱怨，也没有任何觉得受苦。哈利路亚。事实上今年二月份他们搬家以后，他们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试炼。他们当他们收拾行李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当他们三月份打开最后一个行李箱的时候，他们公司突然告诉约翰弟兄，他的工作只能成为半职。其实一般美国公司他们有这些情况的，他的意思好像基本上就是这个工作不稳定，或者是要让你走人了。所以他的收入就减了一半。那他们又刚刚买了房子，那对这个家庭，他们还有一个女儿在上大学，一个儿子那时候还没找到工作，所以他们是一个很大的试炼。但是他们跟我们团契的人一句都没有讲，他们怕给我们增加负担，然后他们就自己在神面前寻求，到底是我们错了呢，搬家搬错了呢，还是什么？可是当他们祷告以后，他们很清楚的知道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在那段时间他们就开始操练信心。那周八最艰难的日子，那个靠着信心打美好的仗的经文就非常的激励他们。他们的生活虽然是这么拮据，他们对弟兄姐妹还是非常非常的慷慨。这也让我想到周八，周八也是这样，他自己会很多天的饭菜他们都舍不得倒掉，但是有弟兄姐妹去拜访他们，去他们家里住的时候，他们都很慷慨，还会请客人去饭店里吃饭。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还记得都把一切就讲述，我们需要的是属灵的榜样。我们真的看见了，我们感谢神，我们为着他们来感谢神。然后神非常奇妙，九月在周弟兄找工作的过程中也很奇妙。他投简历，他好像才投了三份简历，大概还是两份简历，神就跟他说不要再投，不要再投。然后他这个简历投出去以后，好几个月以后，一直到九月份，神就给他开了路，他找到了一份新的更好的工作。然后就借着那半年时间，神是在试炼和造就他们的生命，也是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服侍，为我们代祷。所以在这半年里，这个团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圣灵还在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的真实。所以你永远不要觉得好像神抛弃你了，这是不可能的。他是在做更荣耀的事，他要更大更美的事做成在我们的身上。下面我想为一个姐妹分享一个姐妹的见证。那这个姐妹的见证就可以让我们看见神是怎样，所罗巴伯 的手要怎样来立这殿的根基。这个姐妹她已现在60多岁了，她大概30几年前在她生命里最难的时候信主，然后30几年前她也做了一个胃癌，可能是切除手术，胃切除了1/3，所以她30年将近吃东西总是吐，他一直身体很不好，然后他有经历过很多的难处，因为在中国我们知道那个家族的关系很复杂，人际关系很复杂，他在那个关系里面受过很多的伤害，然后他的丈夫曾经在美国十几年一个人打工回不去，所以他在国内十几年一个人照顾四个孩子，所以这个姐妹非常的不容易。后来终于她在那个时候她就开始有亲近神祷告，她的女儿就说常常放学回来远远的听见妈妈在家里唱赞美诗。后来她的先生终于把他们有了合法的身份，把他们接过来全家团圆，但是在这边以后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属灵的家，没有属灵的同伴找到。后来2018年就是2017年12月25号是博大迷团契的第一次聚会，正式的聚会，就这个团契从那一次聚会开始诞生，因为有两个姐妹受洗，然后周爸说两个就是在圣经里就是一个印证，神开始这个团契的工作的印证。然后2018年1月7号是博大迷团契第一个主日，我大概三月份的时候，那个18年聚会是在我们家里的，所以18年大概三月份左右，我在小区里走路的时候，我就碰到这个姐妹，当时我们彼此并不认识，但是我就有感动跟她打招呼，然后问她有没有信主，然后她说我信主啊，我就说哦，那你来呀，我们家里有聚会啊。然后他就来了，那个时候的他不但有30多年的这个胃部切除手术的后遗症，就一直吐，吃东西不好，然后还有抑郁症，有幻听，有幻觉，然后血糖很高。我看见他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我就觉得主耶稣的怜悯和爱，对一个孤独的羊的怜悯和爱，我能够体会的。然后他就来了，可是他一来我们家，他说后来他自己讲，我们一进来每个人闭着眼睛也不说话，他就不习惯，因为他没有去过这样的教会，但是很感谢神，虽然他不习惯，他还是一直来一直来。然后后面圣灵就开始做奇妙的工作，他就开始喜欢上安静等候神，然后他就成为周爸最好的学生。我一直是这么讲，我看到的周爸最好的学生让我很羡慕，他把周爸安静等候神一字一句的抄下来，不但是抄下来，他每抄一句读一遍，然后闭上眼睛祷告一遍，他就是这样，他把安静等候神抄完了整本，还有基督徒内在生活整本也抄完了，基督的心腹他抄了 一部分。后来因为眼睛视力不大好，血糖的问题，他可能现在没有继续，但是他一直在我们网校的这个水流里一直听录音。然后2018年开始 就是他来这个伯大尼团契以后，开始有安静等候神的操练，有内在生活的教导，他就开始很大的不一样，有很多的悔改。过去跟先生发火吵架非常厉害，现在说，后来18年的时候他就有分享说，哎呀，不要吵了，吵了以后回头要跟他道歉，对不起，太麻烦。他以前不会说对不起，18年开始他会跟先生说对不起，对不起说到一个程度，后来觉得干脆前面都不要说了，说了以后还要说对不起，很麻烦。然后他开始饶恕他心里不能饶恕的那些亲人，然后甚至去跟他让他最伤心最生气的亲人和好道歉。然后凤年牧师2018年6月份也来过我们伯大尼团契，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在纽约营地聚会之后，在那一次聚会之后，他就再也不吐了，然后他的抑郁症也得了医治，然后这位姐妹她就常常的个人安静等候神，赞美主，读圣经，她的生命生活就身体都在不断的改变。然后今年特别是今年她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曾经有一个亲人让她非常的觉得受伤，心里过不去。因为这个亲人呢，有一次他和他的先生去探望这个亲人的时候，这个亲人做两种点心给他们吃，给他是煮的荷包蛋，他觉得他应该知道他的胃是不能吃荷包蛋，但是给他的先生呢，是炖的人参高汤煮的面，然后他就一直觉得想不通为什么要这样，所以他心里一直没办法过去这个坎。但是今年圣灵在他里面做更深的工作，他完全的饶恕这个亲人，不但饶恕了，他还跟他先生说，你这次回国要去看他，要去探望他。哦，他的先生就非常感动，以至于他的先生40年不愿意信主，也不愿意受洗的，就在上个月11月份跟孩子们一起受洗。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神。完了，谢谢李牧师。
好，很谢谢你听了这样的见证。好像我们今年都在休斯顿也经历了我们的团契，也经历了约翰在纽约就跟我们一起聚会，然后他的新的家接待我们去吃了一餐，这都历历在眼目里面。你这样慢慢的描述过来，我特别感受，也特别很深刻的印象。那我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但是我有心里面想的一件事，就是感谢主，开心你们夫妻不简单不容易，直到今天你们没有走岔出去。早期在周牧师的带领之下，你们这么单纯没有走出去。今天我也看了一下约翰一书里面有一句话也是讲到这一个问题，就是在二章十八节的地方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全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 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那我很感动的一句话就是说，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真的感谢主，看到开心那六月七月的时候看到约翰，那真的深深体会到一个持守保守在这一个水流里面，我们没有走出去，没有岔出去，我们仍旧同在一起，在同在一起。那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书一二三书就是针对敌基督，那我们所处的处境环境也是很多显明的敌基督跟隐藏的敌基督。那隐藏的敌基督，我们如果看约翰福音书就知道，一章那个地方法利赛人那个利未人来问施洗约翰的时候，就知道他们这一些在试探这个约翰。那我分享这几个经文的感动是说，感谢主，今天我们都还在。感谢主，今天我们听了两位姐妹这么深刻的生命的见证，我们是蒙福的一群，我们当持守在这一份水流里面，不要听很多其他的而走出去了。那一些走出去的无形当中无意识当中就走出去了。感谢主，但愿我们都有一个纯纯的心，单纯的心，持续大家彼此陪伴，坚持走这一条路，一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感谢主，我想我们安静一下。这见证里面的都是看到生命，在述说的都是在述说生命的改变，也在述说生命有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没有别的，我们也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夸的，唯独基督教从我们的身子得着荣耀，乃是指着我们的生命基督的活出。开心在分享约翰的时候特别深刻，过去我跟约翰没有很深的交通交流，就是礼貌上的一个招呼。今年六月，当我们聚集了一些弟兄聚会的时候，约翰弟兄留下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从那个时候跟他之间，我们好像兄弟之间没有距离了。我说我很爱哭，他也分享说他跟师母一样，周师母一样也很爱哭。 这都是柔软的心，心中有神，在神的爱的里面，让爱充满，也让我们能够体会跟享受彼此的同在，何等宝贵。虽然我们今天在网络上，不是实体能够面对面，没办法手牵手，但是我们在心灵里面领受这一份神的爱，把我们彼此的距离就融化。唯有在这个见证里面当中看见的生命，那是才真正有价值的，那才是能够荣耀神的。我们都知道神不从人来的荣耀，但要从我们的身子得荣耀，这身子就是指着我们的生命。见证当中我们听到这几位，无论是姐妹，无论是团契，伯大尼团契，都是讲的生命的建造，这个才真是耶稣要得的荣耀。感谢主，像我们今天聚会在这里，造就我们还是要请玛莎牧师来为我们祝福。
Hallelujah. Praise the Lord. Thank you, Jesus. Great is your faithfulness. Lord, we thank you that all the year long you have been with us, and your promise is to be with us even in the new year. We thank you for the testimonies this morning. They are proof of your great faithfulness. I have walked with John Chow through the last 2 years, and I have seen him turn his focus on you, Jesus. When he maybe had a plan, a thought of what you wanted, he laid it all down until you opened the doors of your choosing. We thank you, Lord, for your servant's faithfulness, but we thank you most of all for your great faithfulness, that you have been with each one of us, whether we are in the U.S. or in Asia. Great has been your faithfulness. We give you glory, we give you praise, we give you honor. We thank you, Jesus. You are the author and the finisher of our faith, the Alpha and the Omega. We commit our class into your hands. We ask you to pour out your Spirit upon us, that we'll be encouraged to realize, no matter how small we are or how big we are, you are our shepherd. You are our leader. You are guide. We commit the class into your hands. We pray for Pastor Lynn and his faithfulness through the years to keep us focused on Jesus. Jesus. Jesus, the name that's above every name. We give you glory today. We give you praise in Jesus' name.
Hallelujah, 赞美主，感谢你耶稣，神的信实何等广大。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一整年都与我们同在，你的应许在新年 在新的一年里也与我们同在。我们为着今天早晨的见证来感谢你，他们是神信实的见证。我和周约翰弟兄在过去的两年里看见他把注意力转向你，耶稣。当他可能有一个计划，有一个安排的时候，或者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去做，他都放下一切，只等到你为他们开门。主啊，我们感谢你仆人的信实，但我们最感谢你极其，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感谢你一直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无论我们身在美国或在亚洲，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我们也感谢你，你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阿拉法和欧米伽。我们将我们的课程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请求你将你的圣灵倾注在我们的身上，这样我们就能够被得到鼓励，认识更多的认识你。无论我们是多，我们是小还是大，你都是我们的牧者，你都是我们的带领人。我们也再次将课程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为林牧师和他多年来的信实祷告，使我们能够更多的专注耶稣。耶稣，耶稣超乎万民之名。今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今天聚会就在这里。